美国共和党联邦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当重新重视香港正在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民主人士说，美国政府应当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将贸易与人权挂钩来到制衡中国，并且应该为因为惧怕国安法而逃往美国的香港人设置更多移民和工作机会。在美国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关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他已经在国会工作了41年，他有时相信面对企业的压力、全球的灾难以及新冠病毒的挑战，香港可能会被排出他们的视线，而这种情况今日必须改变，他们必须是重新与压迫者团结一致，而不是与压迫者狼狈为奸。特别是媒体，他再次呼吁大家发声，不能够让习近平和中共的暴政扼杀香港人心中的自由之火。这次听证会由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民主人士和媒体从业者出席，对香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恶化、新闻自由受到侵蚀、传媒关闭、司法独立性下降、反对派遭到禁声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议题进行了作证。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另外一位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说，他们怀着悲伤的心情进行这次听证会，他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收紧了对香港自由开放精神的控制，他们目睹当局关闭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机构，他们看到他们的朋友被监禁，他们的声音被压制，而其他人就以流亡的方式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正是这些声音让他们保持希望，并且提醒大家香港的独特性不能够被掌权者的肆意决定是抹去。出席作证的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前香港大学法学教授戴大为认为，制裁中国的威权政权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点名批评的层面，应当将贸易、商业利益与人权行为挂钩，并且将人权写入外交政策当中。他说，他们可以说行为跟随利益移动，中国用通过反制裁法来到抵抗制裁，并且是反击。而美国很多的行为都是单方面的，所以美国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他们应当是怎样创造一个激励的机制来到在他们的价值观当中创造利益呢？他们应对腐败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有反勒索和受贿组织法，他们在金融方面是这样做的，他们有很多的手段，这方面有一些法律，他们甚至在环境方面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人权是写入我们宪法的核心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法学的教授，他却只能够是对他的学生说，很多人权方面的条约都是没有法律的效力，基本上他们只能够点名羞辱。他继续说，如果人权是美国的核心的价值观，他们是能不能够将它写入去法律的条款里面，不单只是作为单方面容易受到相同力度的反击的制裁的工具，而是能够更加全面的研究人权怎样能够成为他们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的法律规定，不单只是一种政治的宣言，而是它是怎样能够影响商业行为。所以公司的律师会是建议公司，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是违法的，你会被追究责任，你一系就会被受伤的人追究责任，一系就是因为触犯刑法而被检察官起诉。他觉得要建立这个激励的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理想的情况下这个系统会激励人按规章行事。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赵其恩在听证会上说，自己出生于香港，10年前在进入中国内陆是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时候，他决定放弃自己的香港身份。他说，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自己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知道一旦被当局拘留，中国政府不会承认他的加拿大公民身份。他说，国安法令到不单只是记者，所有专业人士都能够感受到笼罩在上面的恐惧。香港去年开始实行国安法之后，很多香港人因为担忧香港局势而移民其他国家。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今年8月公布的资料，2021年中香港人口较2020年中下跌了 1.2%。 过去一年只有8万多名的香港居民永久离开香港，他们其中一些人是来到美国寻求建造新的生活。戴大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是为惧怕国安法而逃往美国的香港人设置更多移民和工作机会。他说，美国的移民法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吸引有才华的人，香港是人才的温床， 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很有啟發性。他們知道拜登總統已經說了，在美國的香港學生可以在這裡留更長的時間，他覺得更加值得做的是向有美國學歷的香港人打開大門，讓他們可以有途徑在美國工作學習，並且獲得美國公民的身份。前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穆文以香港大学要求将校园里面蓄立了24年的国殇之柱移除为例，是说明香港的自由是怎样遭到镇压。他说国殇之柱是中国土地上最后仅存的公开纪念六四的雕塑。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任何移除雕塑的企图都象征着对大学校园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完全剥夺。何俊仁认为没有人敢挑战言论自由这个核心的价值。但是在13年之后，港大宣布要移除雕塑。港大校方此前曾经说，他们是听取了相应的法律建议之后下令移除雕塑，以避免违法风险。朱穆文呼吁希望港大了解思想、言论、表达和研究的自由至关重要，如果这些自由都消失，如果雕塑在未来几日被移除，这样港大就应该关门。朱穆文说，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天安门前的坦克，没有好像新疆这样的铁丝网和集中营，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对香港的镇压就没有那么残酷、迅速和彻底。他说使用的工具不同，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报道。